第二十四次欧中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过去几年，欧中关系急转直下，双边互不信任。分析认为，双方如两股道上的车，谈话要点几无共同之处。峰会的唯一真正成果是进行对话而已。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何北京还要强调加强中欧合作？为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仍然说双方必须决定是否准备做出让步，以维持相互的关系？欧洲方面将此次峰会称作抉择的峰会，是什么意思？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专任教授王恒仁，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郑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视频人、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小平好，洪仁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说啊，这个媒体呢也不看好这一次的这个峰会，也觉得双方呢都没有共通点，可是呢双方还是跑到一起来了，辛苦，尤其是欧洲的客人辛苦啊，从欧洲跑到北京来开天会。那么您认为啊，欧洲这一次来这个峰会是图什么？北京把客人请来图的又是什么？
我觉得从欧洲的角度来讲哦，大老远跑去哦，就是我觉得当然事先都会先大概有个共识哦，就是这像这种这么重要的领导人见面的这个问题哦，不会说到了现场才去决定说到底要怎么样来谈细节的部分哦。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他图的是什么哦？他当然是希望中方有所让步。那冯德莱恩跟这个 Michelle 哈，这个两个这个欧洲的这个领导人哦，那当然包括这个高级外交事务代表 Borrell 啊，这三个人哦，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其实这过去这几年发现到说都是比较强硬的。可是呢，他们背后代表是很多欧洲国家的利益啊，不是只有强硬派的，有一些不是这么强硬派的呢，还是希望说欧盟能够代表他们跟中国协商。甚至能够逼迫中国在很多所谓的冯德莱恩他特别提到一些市场机制的问题，政府补贴不公平竞争的这部分能够有所让步，这个我觉得这是欧洲这次领导人去他所希望的，而且他有期待，他觉得中方会做让步。那中方图的是什么？这个跟上一个场次的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个连续性，就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动能其实是相当的低的。那中国经济的动能相当低的其中一个原因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房地产啊这些问题啊，那个地方政府债务的这些问题之外呢，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地缘政治的部分。如果不要忘记的话，11月15号的时候呢，是习近平大老远的跑到这个美国旧金山跟这个拜登总统见面，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能够改善中美关系、美中关系。在同时改善美中关系的时候呢，中国也希望说能够跟欧洲的关系改善，透过经济的力量改善跟欧洲的之间的这种政治关系，某一种程度可以用来平衡跟做准备，弥补将来美中关系万一又再一次破裂时候的这个僵局。靠着这个欧中关系的和缓重新来做一个布局跟再平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其实也是希望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一个最大的政治目的。
中国有经济和政治目的，那么欧洲呢希望中国做一点让步。那么关于这个峰会呢，我看了一些点评和一些批评那么有的人说呢，欧洲人呢想这次呢关注这个去风险的问题，因为这个词啊在国际政治领域是非常时髦的这个欧洲的领导人提，美国的领导人提，但是呢一些学者在批评这个去风险有点假我们看到德国之声有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的一位欧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贸易研究员胡维年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总说多元化，但到底哪里在多元化呢？ 欧洲以前有很庞大的稀土战略，但是十年之后变得更加依赖中国的稀土出口。所以说，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啊，你怎么看欧洲在谈去风险的时候呢，反而对北京更加依赖？那么不仅是这个稀土的依赖，而且在贸易上也越来越依赖啊。这一次欧盟的领导人跑到北京谈的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不平衡的竞争啊，所谓的贸易战的问题。那么中国在一年以内呢，这个赤字呢达到了将近啊数千亿美元，这是欧洲人非常不忍受的。但是似乎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样？郑旭光先生，
这是这个国家安全的角度和企业家的角度是两回事儿嘛？在全球化时代，企业是哪有利益去哪，哪有钱就在哪赚。实际上，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讲，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那么最主要的是政府的这个态度啊，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芯片企业想尽办法，包括芯片设备制造企业绕开管制向中国出口啊，因为这直接牵扯到他们企业的使命，就是为股东赚钱啊，为这个让员工的利益得到保障嘛，这个立场是不同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态度啊更加强硬，因为美国呢政府把这个所谓国家安全和中国的这种挑战，它视为是最严重的一个挑战。那么实际上去风险是最初是由欧盟提出来的，那么拜登政府接过了这样的话题。那么在川普时期，川普政府时期是要有脱钩倾向的啊，那么后来聚焦为小院高墙。那么从欧洲，因为它不是一个所谓一体化的国家，所以要调整做决断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从冯德莱恩实际上他表态呢，是我觉得这一次呢有两个大的话题他必须表达出来。一个就是贸易不平衡，过去两年疫情的两年呢，中欧的贸易啊，欧方的逆差增加到了将近4000亿欧元，这是无法承受不可再持续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啊，让欧洲的这个欧美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啊不能发挥作用，这是他两大最关心的一事情。还有啊台湾问题，那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了您讲的这个欧洲的观察家所说的啊，这是一个未来的黑天鹅或者兼具灰犀牛的色彩的一个风险事件。他们从这个疫情和俄乌战争总结到的教训是必须去风险，但是这必须由国家策略来运作啊。这个企业可能一般没有这么长远的眼光和利益的这种要求。那么我看到呢，这是欧洲的想法。那么中国的想法呢，和对美国的想法有类似之处啊，就是第一个呢，解决经济困难，但是从政治上来讲。哎，他是想拉住欧洲，因为从这种市场技术资本的这种需求上来讲，欧洲与美国有替代性啊，就是过现在呢他希望鼓励欧洲更加所谓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啊，更加这个多极化多元化。这是中国一直在啊鼓励欧洲走的方向，就是说不要跟在美国后头。那欧洲当然也很不高兴啊，说你们这个小视欧洲，欧洲是有自己的啊外交路线、外交事务，这个从马克龙这个访华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想走出第三条路线，当然欧盟内部，欧洲和法国、德国也不一致啊，所以这是欧盟的协调政治比较难的一点啊。但是总体来讲，中国对他们的这个期待啊，不是纯粹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比如说更加多极化，希望能把欧盟与美国的这种跨大西洋的这种伙伴关系啊能够不要走得那么近啊，这是他们习近平要做的一些政治目标。
嗯， 所以说两位嘉宾都认为北京啊把这个欧洲客人请来有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啊。那么冯德莱恩也许看到了北京呢啊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呢要北京去让步。那么我想请问这个王教授，北京啊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够让步？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信息来看呢，那么这一次冯德莱恩呢基本上没什么收获，没有看到北京有什么让步啊。冯德莱恩说取得进展的一点是中国同意就欧洲公司如何以及何时将数据传输到国外制定更明确的指导方针啊，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所谓的让步。另外一个所谓的让步就是我们前一段看到的中国单方面对德国啊、法国啊那些国家的这个免签的政策，我还看不到别的让步。此外呢，这个媒体评论说，北京啊是非常的强硬。例如说，维也纳地缘政治专家查卡洛娃在《中国观察家》上发表文章称，中国不可能在北京峰会上向欧盟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成果，更不可能解决中国向欧洲提出的结构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之下，冯德莱恩指望北京让什么步呢？
我觉得我跟主持人的感觉一样哦，就是我在他们这个峰会刚结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哦，我们上节目前一刻，我都在找到底有没有什么样中方的说法，说他们有制定政策哦。或许啦，哈，或许过几天、过几周之后，又比较具体的东西出来。但是我现在的确，从也没有共同的联合声明，然后也没有比较具体的这些比较友善的，从中方官方的这个发言里面比较友善的这样子一个回应之外呢，我觉得更可惜的是说，我看到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资料是。这个中方的官员哦，在跟冯德莱恩哦，在跟这个马歇尔哈这两个欧盟的领导人在对话的时候呢，中国的官员呢是讲说，这个请欧洲的国家不要执行保护主义哦，不要实行保护主义这样哈，请欧洲国家呢不要去脱钩，不要去弄什么去风险化啊，不要去制定一些限制性的这些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等等之类，不是这个都是在。指责欧盟啊，指责欧洲国家。刚刚主持人讲到说，哦，可能有对这个部分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免签证这个部分，你会发觉到很奇怪，该让的不让，不该让的，就是毫无理由的让这样子。在这个时刻透露出这些关于签证这个问题，到底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哦，我觉得就是自曝其短啊，就是你完全你找的谈判人员，你完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去做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对欧洲人来讲哦，他会觉得很 confused， 他会觉得很奇怪，你到底在跟他讲什么？明明就是一个事先说好要来好好的针对所谓的补贴问题，还有针对市场机制的问题来做谈判。其实我觉得事前哦。过去这几个月哦，我们都长期在观察这个双方的这些对话，已经稍微有一个成果。今天欧洲两个领导人再加上一个外交高级事务官愿意到中国来跟你来去做洽谈，已经表现出哦这个欧盟的诚意了。那我觉得这个中方的表现的态度非常不及格，也非常不专业。他的不专业程度哦，就跟他在政治上哦。还有跟他在军事上对付美国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完全搞错了。他以为说这些国家是跟这个十几世纪这个清朝以前这样，就是国家都是来朝贡的吗？不是哈，其实大家是希望能够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面，针对具体的事项，能够讨论出一个彼此都可以愿意妥协让步的这样一个结果。结果没有，我觉得其实。比较令人失望的是说，这个现在的看起来是有一种是欧中之间谈话的破局哦，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别人附加于他身上的。
哎，王教授说这个破局啊，让我想到了这个冯德莱恩在峰会前有一个类似通牒，他说这是一个抉择峰会。那么我对这个抉择峰会呢，我就不解，所以我正好想让听你来这个解答解答，为什么这是一个抉择性的一个峰会？如果是知道什么结果都没有，而且是这个样子的话，欧洲能做什么样的一个抉择啊？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嗯，冯德莱恩哦，那个之前的这个去之前的这个文章哦，就是已经是让中方知道 欧洲的底线啊，以欧盟来讲，欧盟的底线是什么呢？所以这一次如果说中国没有办法针对所谓的政府补贴，特别是电动车，其实这个特别是像德国，因为这个电动车的事件，在中国的这个汽车产业整个的都下滑，那个获利，其实对有一些欧洲来讲，包括特别是针对德国来讲，这个其实非常严重的事情哦。冯德莱恩之前以前是做德国的国防部部长，我觉得他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哦。他出生于德国这样哦，所以说这个冯德莱恩下了最后通牒了，希望能够在这次会面当中有一个，我觉得中方只要能够有一些具体的让步哦，调整啊，不要说让步哦，就让大家有个台阶下，有一个具体的调整，回归到重新回归到市场公平竞争的这个情况的话，大家都可以继续的。这个把欧中之间本来断的这个贸易谈判能够继续延迟下去，那我觉得看来现在这个情况非常不妙，甚至会影响到将来的这个政治关系，欧中之间的政治关系，我觉得可能连谈判都不需要谈判了，那甚至我觉得会有制裁，也就是说欧盟片面的来对中国的这个可能以后就是包括电动车或是相关的材料物件的制裁，有可能会等冯德莱恩他们回去欧盟之后进行讨论，或许会有新的法案出来。
那么从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刚才我已经给他介绍，就是说欧盟的所谓的去风险啊，不仅是没去风险，反而啊进入了更加危险的这个区域。另外一个呢，他跟美国谈了很多年的这个技术出口啊，美国多少出了一些出口限制，但是呢欧盟现在遏制中国获出关键技术的贸易啊这个方案呢还在提案阶段啊，还在提案阶段，再加上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贸易赤字啊等等因素，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郑旭光先生啊，你认为啊，你可不可以认为就是说现在欧盟啊在跟北京交往的关系上呢啊，基本上失去了某种自主权，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对北京的这个经济沼泽陷得太深了，因此他没法发力。
也未必啊，这是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就是美国它是太平洋国家啊，按拜登的说法，美国的海岸线啊，太平洋的海岸线比中国还要长啊，所以呢，美国更加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尤其是他对这个。菲律宾啊，日本啊，韩国呀、台湾呀、都有这个军事义务啊，盟友义务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从欧洲来讲啊，它应该很牵强说它是太平洋国家。那么法国是自称是太平洋国家，因为它确实在太平洋地区有这个人口、有领土、有驻军。总跟欧盟的关系不是太大啊，他们在大西洋啊那一岸啊，这是美国和欧盟有这个立场上的差别。另外一个呢，从全球义务上来讲啊，可以说现在是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体系。那么美国当然对中国的这个挑战他更加在意啊。那么还有欧盟它是一个松散的一个啊国家联合体，这和美国也不一样啊。那么我注意到呢，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差别，中国和欧洲的这个期待的差别，中国对欧洲啊更加具有拥抱的策略，对美国也是发出拥抱的策略，回到贸易战之前的这么一个期待，而欧洲呢是疏离去风险的策略。那么从这个疏离去风险上来讲，美国更坚决啊，美国是调整了和欧洲的这个一致性。那么冯德莱恩说抉择的峰会呢，我注意到啊，他的这个态度啊非常坚决，他说欧洲不会一直容忍与中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不平衡，必须解决中欧间的贸易不平衡与分歧，希望尽快恢复双边贸易平衡问题，这是非常迫切急切。另外一个呢，对俄坚决支持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决定中欧关系能不能好，这是欧盟的一个表态。那么还有电动车补贴，因为中国在欧洲的电动车销售啊，可以说 80% 的这种增长率是欧洲难以承受的。他们期待的保守性的这个方向呢，是和中国有一个可预测、可持续、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和美国的期待有点类似。 就是说我们不刻意的追求脱钩，我们追求一个稳定性。但是美国的相对来讲呢，比欧盟可以说更消极，就是说不要让竞争演化成冲突，而欧盟要求的是可预测、长期稳定。那么中方呢，对欧洲呢，他们是一种可以用中华来讲挑拨离间啊。他说呢，要更深入、更广泛的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这是习近平的原话，要搞中欧利益共同体啊。那么，这个鼓励欧洲啊自主外交，坚持战略自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和中方一道啊。所以这个是要把欧盟与美国的这个联系要拉开一些。
好，谢谢啊。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这个 John 啊，卡尔来自于油管啊，他说疫情期间呢，中共大量补贴产品出口，特别是电动车，负影响到欧洲的汽车产业，欧洲对中贸易逆差达4000亿欧元，所以冯德莱恩要求中方尊重世贸条例，保持贸易平衡。 VK Lee 呢，他说中国政府大量补贴电动车在欧洲倾销，目前欧洲电动车公司无法和中国电动车竞争，看着纷纷倒闭。Frank Franken 他说表明态度的会谈与习近平、拜登、旧金山见面的意义一样，更多是为了告诉对方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如欧洲在俄乌战场上的底线。好了，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今天呢参加我们的节目，王恒仁教授和郑希光先生啊，这两位嘉宾呢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